出家人说，哦，是什么叫做好，等一等，
每一个人不同的观念，这个宗教说不好，如果你要做好你就不要结婚，因为结婚不好。什么是好？到山上去剃光头点六个洞，那个是好。另外一个宗教说，不，你结婚很好，结婚很好，这是上帝给了一个伟大的 gift。 所以有动物的性 computerized， 他们有他们的性周期，人在这方面比什么动物都自由，这是神给你恩典， that's a good gift of God。 他的宗教性是好的，用宗教的观念，你怎么样结婚，怎么样生孩子，他有他的事情。另外一个宗教是结婚很好，娶四个也好。所以许多人选择宗教，因为他先有动机，那个动机推动他成为发动机，让他去选他认为好的宗教来迎合他，他的上帝要服侍他，不是他服侍上帝。我不知道你哪一种，但你是，所以我对你讲这些话。所以每一个宗教都好，没有一个宗教不叫人做好。什么叫做好？这个就是大问题了。第四样，所有的宗教都相信了来生，死了不是完了。凡是没有来生观的，好像宗教的这一种团体的，都是不能有长久的价值和长久的影响，因为它违背了长久性。否认来生同永恒的，就不能有永恒的价值观和永恒的影响，因为他先违背这个律，他就在这个律里面被淘汰掉。你看见古代有很多的宗教有他们的观念，但那些真正的观念能够影响下来，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律，用了这个律产生这个律所隐藏过的这个永恒的影响。埃及人有他们的宗教，他们敬拜的神是太阳，他们对太阳名称叫做 Ra， 就用英文 spell 叫做 R-A Ra。 他们建造了伟大的陵墓给那些帝王做他们最终的寝室，但是呢，这个寝室的本身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有复活的盼望，有永远的盼望。这个盼望的本质在他们里面，但这个盼望的本身呢，却不能有永恒的影响，是他们宗教去的，有许多的宗教都去。宗教有永恒的事情，人死了不是完了。第四样，第五样，所有的宗教都相信超力 supernatural power。 所有的宗教都相信超力，有超然的力量，人不过是在超力之下，人得到有某一部分的自由，但是这个超力是比他更大的。如果他的自由是绝对的，有一天呢，他的自由还要向这个超力负责任。这是宗教的信仰。我这个缘故祈祷，要盼望那超然的力量在我们身上运行。副教徒在七月份的时候做普渡的意思，借着那个他们盼望要超越层次进到涅槃的盼望。这个超力的表现可能在轮回里面，超力的表现可能就在因果报应里面，超力的表现可能就在子孙传下来的西王孙的那个报应里面审判。超力的表现很多，这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基本的设置，这些是基本相同的宗教信仰，这个基本的设置的本身到底有没有绝对性？如果没有绝对性，我们只能说每一个宗教都对啊。不过他们每一个人表达不一样，但是如果有绝对性的话，我们不能接受每一个宗教都对。如果不能接受每一个宗教都对，你要怎么样处理这样严肃的事情？这是今天你要带回去想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绝对的绝对，大家都认为自己绝对，那只能产生相对的绝对，对不对？我再讲一次，如果没有绝对的绝对，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就是绝对，那种绝对和别人的绝对不同答案，那不过是相对的绝对。相对的绝对不是绝对的绝对，所以绝对不对。我没有意义，我没有意思要你们笑，我要你们提起精神注意事项。在这些很艰深的思想的题目里面，你很容易打瞌睡，我知道。我要用这些的词句使你保持精神的集中。我再讲一次， 然后我要你 repeat。
如果每一个人都自己认为自己的是绝对，而你的绝对和我的绝对是不同的绝对的话，而且是这个相反的绝对，那么都宣称自己绝对的本身，那个绝对是相对的绝对，不是绝对的绝对。但如果绝对的绝对是本身存在，你怎么可以把相对的当作绝对？而你把相对的当作绝对，又以为自己是绝对对的，以后面对绝对的绝对永远的审判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交代？你真以为这个人就是你父亲，无论如何我信，你打死我我也信，但他不是。等到你父亲真正跑出来的时候怎么办？你认错人，而那一位说我是你父亲的，原来是你父亲的仇敌，就是借着你和他的错误的父子关系来叫你听他的话来杀死你真正的父亲，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法？你听明白我的比喻？这个事情太严重，如果这个事情这样严重，我问你，你的宗教信仰你怎么样处理？Is there an absolute absolute? Is there is? Who is he? How to trust in him? How to recognize him?
我来评判，我用我的直觉来评判， but my instinct and my intuition, I'm going to judge.
But your intuition, your instinct have been polluted. 你怎么评判？你怎么分析？你怎么研究？
好，我刚才提到的，当敬拜性模糊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神我自己。什么叫神我自己？ deity， idolize yourself， make you yourself as a deity， 把你自己当成神一样的看待。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到14岁的时候不容易富人，可能你有过去一样一个阶段，14岁的时候你说他大相当大，说他小还很小，说他没有经验比13岁的多一点，说很有经验刚刚是如臭未干，还没有进入社会就看自己骄傲的不得了的，在这个阶段的中间14岁那一年很难控制，所以很多的主日学的孩子在14岁就离开主日学就不回来，那个时间是一个崇拜英雄的阶段，所以他如果有一个万能博士什么都能的来控制他，他佩服的五体投地，虽然只有一体。但是如果没有人会影响他控制他，他那个时候呢找不到英雄，他就自己宣告他是英雄，这样势不两立。如果找不到英雄，他就自己变成英雄，你明白我意思？在人生过程中也有这个 dipoling 的这个 potential。 什么叫做 dipoling？ 就是冲击到两极的中间，如果不是那一极就是这一极。神是神，我敬拜他，如果不是我是神，大家敬拜我，人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啊，连这个可能性的本身也是根据刚才我提的第三个敬拜性，就是主客倒犯的那个危机来的，主体当作客体，客体当作主体。好，我们提到关于绝对的问题，现在与大家谈一点关于绝对的问题。如果我里面有个求全之心，那么那个钱的本身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求全之心，对我们自己做做的别人称赞的不得了，但是对自我很多要求的人常常会感觉自己做的不大好，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一次我讲到，有一个人说哇你讲得很好，我心里说你傻瓜不懂，我今天讲的不大，他的称赞我不放在眼中，因为那只不过是证明他的程度而已。一个人正在讲话评论别人的时候，不是评论别人，是在介绍自己。那我自己为什么对自己这个要求呢？为什么我对别人另外一个要求呢？对我最好的表达还不够要求，还有更高的要求，那为什么？因为人都有求全之心，而求全之心呢，我要问的就是求全之心那个全到底是什么。如果那个全没有，为什么有求全之心？如果求全之心那个全已经有，为什么还要求全？所以有没有理想存在不存在？如果理想存在，为什么我们还有理想？如果理想不存在，为什么我们有理想？都是一样。如果理想已经在我里面，我为什么要追求？
如果理想不在我里面，我为什么会追求？你听懂这句话？所以宗教的危机是什么？就是宣告自己的绝对性 ，absolutize myself。你发现每一个宗教都以绝对的精神、绝对的态度去面对他们所思想的绝对的事情，因为绝对化了，所以反对很多不对的都不对。宗教的排他性是很大的，宗教的排他性是很大的。法利赛人痛恨耶稣，一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不是他们没有道德观念，不是他们没有永恒的盼望，他们有，他们有很好的永恒盼望，他们有正确的救恩的启示。他们有对神真生神的敬拜，但是他们就是把他们宗教的观念绝对化。今天宗派与宗派的观念也是如此，特别是没有宗派名称的，常常有最宗派的绝对性。他们认为宗派都是人为的，那么他是神的，他是一派五派之派，就把宗教性放在福音性里面，这一个混乱产生了分裂的可能。你注意看这个排他，因为排他性越坚强，就证明他是越忠心，而他的忠心的根据，他有绝对向他所认为的绝对性投上去的那一个顺从，而那个顺从的对象是他认为是绝对对的，而他所认为的绝对对的，是不是因为他的认为绝对不会错？他的所谓认为的本身可能有错，所以困难就来了。宗教性的争斗是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你要发现以后世界最重要的征战，不是因为科学，不是因为政治，不是因为利害关系，也不是因为油，也不是因为石油，不是因为能源，也最大的征战和最大的引起人最重的仇恨的是宗教性的问题，因为这个牵涉到最最深的范围，最深的中心。越南战争过了就过，朝鲜战争过了就过，但是中东的宗教性仇恨你不要漠视，那是 一件决定历史终点的事情。也许你认为我讲的言之过早，也许你认为我所讲的很圣经离谱太远，但是我认为不，完全没有离开圣经，我完全以圣经的基本原则来处理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提到宗教性的信仰，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个正确的宗教性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宗教性的对象。现在我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道德性、永恒性同这个敬拜性的本身毛病发生在哪里？一样，我们的永恒、永恒性失去了真正的方向，所以所有的宗教都认为他们面向永恒，有负责任的面向永恒，但是结果你问他你的永恒在哪里，你发现了不同的答案。圣经很清楚地讲一句话，我们个人如羊走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一节，我们个人如羊走迷，偏行己路， All we like sheep has gone astray。 我们个人如羊走迷，这一句话呢是描写今天宗教性在没有神的灵引爆之下的宗教性所发展的绝对性所产生的不同答案最好的描写。个人偏行己路，你说你的对，我说我的对。第二样，我们的道德性有没有道德？有。道德性失去什么？你们猜看失去什么？啊？失去什么？标准。我很遗憾的说，二十世纪是放弃标准的一个世纪 ，No standard。没有界限，没有权威，没有标准，因为在传统中间发生错误， 连传统的本质所包含的可能性都放弃掉，这是二十世纪可悲的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个，我们的近代史性失去什么？失去真正的对象。
近代史失去对象，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过程的中间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有谁能解决这些混乱所产生出来的危机和可怕的结局？我要宣布一句话：基督在世界上的显现，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基督徒跟我念：基督在世界上的显现，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永恒的方向在哪？道德的标准是什么？道德的规范在哪？敬拜的对象在哪？你不能找到答案，除非你在这认识基督的事情上你下功夫，因为这个圣灵的引导。圣经在基督对天父的祷告里面讲一句很伟大的话：认识你独一的上帝，有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亲爱的朋友，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找到一个很严肃的对自己的质问，就是我怎么样面对我是人，我里面隐藏的这些潜能，我隐藏的这些失职，同在这些失职中间以后要交代的那个责任。请问你愿意不愿意对这些的真理有更多的思想，并且回过头来在基督的里面思想你与神的关系，与你的关系。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在你圣经的里面你很清楚地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间那些基本的实质，从那些实质的失去以及在基督里面所得回的亮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爱就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用各样的方法照着你无穷的大能同你充足的智慧显明出来。愿主给我们脱离一切的限制和矛盾，给我们在你的无限中间找到了真正自由的方向同生命的价值。说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历史中间显现，以及在人类的世界中间把那无限者的潜能表彰出来。主啊，求主你给我们转眼仰望基督，使我们在他的生命的丰富里面领受真正的智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再唱这首诗歌：亲爱的主，为何爱我卑微的罪。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看得清楚。恩爱，再唱副歌一次，亲爱。 救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一切的源头，你是美善福分的源头，你也是真智慧的源头。恳求你这个时候把智慧赐给你无用的仆人，给他借着圣经的原理，借着圣灵的引导，回答我们朋友们的问题，赐福以下这一段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为什么说二十世纪道德失去标准？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世人的道德也未必有标准。这个人很有头脑，这个问题很对。我没有一件事是能够足够的时间从头解释，但你问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在讲论中间所引起的 understanding 的 gap 把它做一个交代，这是很好的事情。没有一个时代在道德上像今天这样纷乱。今天所谓的二十世纪道德失去标准，是因为二十世纪的初期，这个 existentialism 和 logical positivism 的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existentialism 反传统、反权威，所以呢，许多道德上的权威同标准都被废除了。第二方面， logical positivism 认为道德方面和那些不能够以科学方法来正式的名词所包含的背后的意义都是根本的虚空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道德是失去标准。那么我们也清楚地看见许多所谓有道德的团体，特别是宗教团体，他们都纷纷地放弃了他们过去的看法。那么那些没有宗教的团体也把文化中间所残留下来的那些连词的问题都当作是非绝对，所以这样做一个结论。比如说过去认为没有结婚以前的性道德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标准，这个标准呢，不但是在宗教里面是如此，社会上也认为是如此，但是现在呢，已经把这个标准撤离了，所以许多人宁愿同居而不没有婚约的约束，因为他们先假定结婚是一种约束，因为这个假定，所以他们就定了另外一个他们所认为是标准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把原有的标准破坏无疑，是这样解释。耶稣基督世界上世人的道德也未必有标准，这是真的事情。但耶稣基督的时代，每一种文化的团体的本身都有一种很坚固的凝固元素，那一种自己保守自己的凝固元素，也就是他们的道德标准。比如说法律赛派的人有他们很严格的道德力，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化有很严格的道德力，那个时候希腊人比较放松，那个时候呢，有许多近前人，他们从希腊中间，他们出来，他们不满意，所以圣经讲天下的近前人，那些虔诚的人，那都是不满希腊没有标准的那些公民进入犹太教的宗教信仰找到的标准的人。那个时候不是没有标准，不过每一个时代各有各的标准，而这个时代各在放弃他的标准，所以说这个时代是比较没有标准的时代。我相信有神。但到底怎么能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神？你相信有神，到底怎么能知道耶稣基督这位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不过这个题目的背后可能有诚实的动机，可能不诚实。所以我要问你，你诚实不诚实？问这个问题。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相信有神，但是我不相信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一位神，可能是别的宗教。那我就问他几个问题，请问你所信的那一位神是活的是死的？他说当然是活的，我怎么会信一个死的神？好，那一位活的神会不会讲话？可能会。
他讲话有没有记录，这个不知道，这个完全不能脱节的几个大问题。你听懂我的意思？如果你信的神是一种从来不同人发生关系，也从来不向人说明他是谁的那一种神，是死神，那是你理性造出来的神。因为你的本质里面有一种有神观，而这个有神观是很放弃，你不能放弃，不能放弃又找不到，那很苦，好像你爱一个人又不能放掉他，又得不到他，很苦一样。那么你就想出有一个神，一定有一个神，那么这个神呢，你喊他没有关系，也不向他负责任，那个神因为是死的，不能管你的，所以你不管他，那样的神根本不是神，那个不过是想象中间的 the shadow of God, not God himself。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的问题就在这里，你相信有神，而你那一位神和你没有关系。第二，如果神是神的话，神不是你找，是找你的。注意听这句话，如果神存在，你信他。我不是说如果神存在，我信神存在，而神存在，所以我信，不是我信谁他存在，就不能倒过来。那一位神，真神，如果你信他存在，不是你找他，是他找你，因为他是主动的，他是主性。宗教性里面的混乱和毛病有三大问题，我今天没有机会谈，我明天也不谈，明天不在这个题目范围，可能别次我提到这个题目会谈，所以我谈一点，就是主客导致。The reverse of subject and object， 结果变成人找神，我寻找神。为什么要你找他？如果你的杠臂不见了，你找杠臂，或者杠臂找你？如果你的孩子不见，你找孩子，或者孩子找你？说找来找去，孩子也会找你，你会找孩子。但我告诉你，神不是人。神创造了人，他爱人，所以那个主动性寻找人的，不是等人去找他，他做名堂找的办法。那样的神是故意捉弄人，而神已经显明，已经说了，你还不信，那就算了，那就算了。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父亲是你父亲？我昨天稍微提着问你，我问秦志啊，你怎么知道你父亲是你父亲？啊，你证明了没？你看到他证明、啊、你问过那个医生没？你问过接生婆没有？接生公的不是接生婆，你用科学证明过没？所以你不能没有信。你的父亲说 I'm your father, that's all。 你不能说我到美国留学，再到加拿大，再到法国，再到德国，拿了四方帽、八方帽、十六方帽，结果头上高得不得了，想了很多事，结果推理出来，这个是我父亲。你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如果他不告诉你，你永远查不出，你永远想不到谁是你父亲。That's not the category of logic, it's supralogical. 你明白？你的理性怎么会找出这个问题？你不要以为理性是权威，这个最简单的比喻所包含的意思不简单。你怎么知道你父亲是你父亲？ The only way your father or your mother told you I am your father。 你说如果有五个人说 I am your father, I am your father, 五个人讲那怎么办呢？问题就在这里，你相信有一个父亲，但是五个人说都说他是你父亲，哪一个是你父亲？好，现在请问所有的宗教家有没有说他们是上帝？你拜孔子，孔子没有说他是上帝，孔子子所逢者天厌之，天厌之。他没有说他是上帝。释迦牟尼有没有说他是上帝？没有。穆罕默德没有。你拜关公，关公，关公啊，上帝！如果关公知道，他就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不要拜，我不敢当，我从来没有那么说。所以他根本没有讲为什么你要拜他呢，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当多马称呼你是神的时候，他就是你为什么不信？所以非神者你神之，神者你非神之，你是故意开玩笑。这不在神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那么你是说，因为耶稣自己讲，所以我不信。那不讲的为什么你信？你说也不信，讲也不信，不讲也信，你要信什么？那一位神自己来，自己讲他是神，你也不信，那算了，就是这样简单。证明你喊他没用，不是他对你没有关系，是你故意放弃你的权利，就是这样简单。你的毛病就是这样简单。我们的孔子，回教的穆罕默德，不教的释迦牟尼，有什么不同？当然不同。他们自己没有说他是神。明天我会提到基督，在基督里面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事情。我盼望你会来。宗教与这神学有什么不同？你可以把神学这就放在头脑一部分，但你不能把宗教单放在头脑一部分。宗教 involve the whole person, every aspect。宗教把整个人都包含在里面，是你的理性、情感、意志、心、行为、言语、责任感，你的一生一世和宗教的发生关系。把宗教只当作一种神学、哲学来研究的人，可能研究得很深，行为乱七八糟。你明白我意思？可能你讲一大套的东西 ，talking something about, but about is besides you. No relationship,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behavior, your morality, your responsibility, nothing to do. 但宗教不是如此 ，the total involvement of one person to his belief, that is religion. 如果每人每天犯不同的罪，一年365天，那么主会原谅365次。从能力来说，没有一样的罪主不能原谅。从犯罪，从故意犯罪的这个心理状态来说，我不知道你到底在问什么。你是盼望我答会，然后你每天犯一种，这是两个问题。世界人口这么多，假如每个人都祷告，他会听吗？太简单了，他当然会听。你说他不会，因为你先把他当作一个人。那么你说我听来听去听不懂，所以他也是，你就用你自己的观念来套在他身上，然后他和我一样，谁不会？如果呢，从前的孔子的门生把他的话写下来的时候，写50天才写一本，写的半死的一本才写成功。你对他说呢，我有一个办法，一天里面可以这样的书呢，可以弄出50万本出来。他说你一定是神经病。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业，对你来说很可能的事情，对他不可能，照样对人不能的，神可能。耶稣基督用一句话解决这个原理，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大家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收音机啊，无线电，刚刚做的时候这么大，你知道？第一次带着云南省昆明附近一个乡下去的时候。你开起来，一个小孩子唱歌，啦啦啦啦，两个人在那辩论，你知道这是什么？那个小子，我怎么不知道？一个孩子躲在里面，一定一个孩子躲在里面。接着不，没有，因为那个人已经知道这个是科学原理做出来，所以两个人就辩，一定有孩子躲，一定没有。打赌好不好？好，如果打了怎么样？我开起来，如果里面没有孩子怎么样？如果没有孩子，你给我多少？我给你多少？他们打赌了。后来 screwdriver 拿出来，一开起来，看见里面没有孩子。一个喇叭几个灯，那个人就发热2个礼拜，他生病，他吓死了，因为他想我第一次看见鬼。所以你不能的，你不要把神当作不能，因为神不是人。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 God is spirit, 太简单了，对神太简单了。我告诉你，你如果买那个这个 Matchbox 汽车，英国人做汽车失败，但是做那小型的成功。你买那个 Matchbox 或者买那个日本的玩具汽车，你用一个人控制无良，你也会失手，会撞来撞去，撞得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但如果有1万5千万辆汽车在美洲走，撞的机会那么少，为什么？这是神的能力。神就把他的代表放在里面，每一个人一个脑 computer 没有办法做的。我们不要再收了，
不要再收问题，他们来不及了，失去机会了。你看见路上那么多车，为什么上帝把一根脑放在里面，一根脑放在里面，你们所以你会控制，差几公分他就闪过去，除非喝酒醉。你想看，所以 这就是神做的工作。这个世界这么美，虽然失事的事情很多，那是人弄出来的，但月份超过人的智慧聪明，不再被真理控制的时候，最后就产生出来。你说神能吗？这世界一切美善的能都从神来的，神不能谁能？神能。今天题目多起来了，有时候我看那个题目啼笑皆非，因为那一个题目可以写一本书。Reform Theology 的人和相信 Arminian 的人可以不可以一起开教会？你如果你能够把 Arminian 的人 Reform 过来就好了。 Reform 的人要问什么叫做 Reform?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Reform Church? What is the standard category criteria of Reform? 什么叫做 ReformReform means back to the Bible. With what kind of presupposition you're going back to the Bible? With what kind of presupposition you are interpreting the Bible? 我相信 Reform theology is far closer than Arminian theology to the Bible. 听不懂的就算了。中国人有个毛病，大家认为他们不要宗派，所以就建立一个教会，都是主的工作。结果那个教会走哪一条路不知道，等到事情发生了才乱，才来吵架。然后吵架完了就说魔鬼做工。你们为什么笑啊？事实是如此吗？我不是说宗派好，宗派主义不好，但宗派是不能免的，因为天下没有真正没有宗派的教会，没有宗派的教会就是一个还没有放宗派名称的教会，已经是一派，不过比较小派，叫做无宗派，因为在宗派里面无份，所以叫做无宗派。每一个人都有派，你一定有你的 school of thought。 一个说没有宗派教会的人，他解经的时候这一种思想是用这个路德会的观念，那一阶他是用长老会的观念，另外一阶用是这个自由派的观念，他比自由派更自由，所以以自由的精神走非自由派的道路。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 I belong to this church with this kind of presupposition as the key to interpret the Bible, I have my denomination, 我尊重他。伟大的诗歌、伟大的宗教性的神学书籍和思想的传达都是在宗派里面产生的，非宗派性的书呢，里面许多的混乱他们自己没有发现，但他们很绝对化自己的，用宗教精神讲一句话，别人是人而来的，我是从神领受启示，乱讲。如果你是从神领受启示，你录下来就叫做启示录，因为启示录下来叫启示录，对不对？你这么大胆讲这个话，过去几十年宗派只有挨骂，今天我讲反面的一些话，那些无宗派的人谁跟正他？难道他们就绝对的权威吗？那些武宗派的人就是对了吗？今天李长寿的书里面讲什么话？李长寿的道里面讲什么？十年前香港的教会大分裂，李长寿的聚会所，原因是什么？他在台上讲耶稣是被盗的，所以陈泽信同他闹分，同他分开了。1970年我在香港讲的陈泽信弟兄参加那个聚会，他发现不是单单聚会所里面有暗处，许多地方有神所重用的，他说你不一定要固执的坚守那个才是绝对的教会，后来他分开。我再问一个问题，你看到听过他多次受浸的事情吗？今天讲完道再洗，下个礼拜再洗，人家问他说圣经不是一洗吗？他说是一洗，一种洗，不是一次洗，所以洗几百次都是一次。不但如此，有一本他们的训练的书里面提到，我没有那本书，我也没有看那本书，但是他们把它 photocopy 几面给我，里面提到什么？ 肉身是带着罪性，耶稣来做人的时候，他披戴了肉身，他也有罪性。你看，像这样大的异端，是说从神启示反宗派的结果，自己比所有宗派更不属灵的，走很可怕的邪恶的道路。今天这些反宗派的团体，自己已经分成个人一派。你听懂听不懂？我就是这样讲。我没有赞成宗派，我也没有反对宗派。但如果你有一个宗派的思想 ，all right， 但你不要就对话自我，你要看凡是弟兄都是弟兄，无论他在哪一个教会，圣公会也好，长老会也好，路德会也好，浸信会也好，无会之会也好，只要他们承认三位一体的神，神人二性的基督，道成肉身的救主，圣灵是上帝，圣经是神的话，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从真理所生，得胜试探，为我死，为我复活，升天再来。他有这些基本的福音性的性质，无论他什么会，他都是我的弟兄。会不会阿们？弟兄可以穿不同的衣服，主耶稣没有打过领带。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我如果穿就热死了。外表的形式不要紧，把宗派两个字骂臭的人可能有诚心，要建立自己的一派。我对宗派的观念是像支派一样，而摩西呢，上帝说你，我把所有的支派消灭，只有使你和你的孩子后代成为大国，好不好？摩西说不能。所以圣经后来称赞摩西一句话，他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不是为自己的家。你听懂我的话？这些话 original， 中国教育历史还没有人讲过，我讲。你注意去想，如果你想通了，应当在教会历史有一个转念，有一个扭转，否则你是白听的。基督既然是我们唯一的救主，那么基督未降生以前，谁做他们的救主？非常好的题目，非常好的问题。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是历史中间唯一的救主。他不但拯救他以后的人，他也有能力拯救他以前的人。你如果这样呢？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他以永远的灵献上。第十五节说，所以他也赎了前有之人所犯的罪。所以这一节独一的一节，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的救赎性的永恒性。因为他是永恒者，以永恒的灵现，永恒的地，所以有永恒的功效。这样呢，旧约的人呢，在基督没有来以前，那些人他们是个 look forward， 我们呢是 look backward， 我们回头看已经为我们死的，那些人是仰望那将要为他们死的基督。但是这是限于旧约吗？限于那些听过这个摩西律法同圣经启示的人？那些没有受圣经启示的人怎么样？请你不要替上帝焦急，上帝是公义，他不会做错事。大家说，上帝是公义的，他不会做错事，所以你可以平心静气，他不会做错事。如果人灭亡不是因为他没有听福音，人灭亡是因为他是罪人。神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很详细的提这个问题，明天如果你要在这个问题更多的这个思想，那么你就再问。身为一个基督徒，为何无法感受到平安？你要怎么样平安？什么事都没有，那个不是平安，那叫做坐享其成。平安是在大患难的中间靠着主平定自己。有一个人画一张平安的图啊，凉风细细吹来，美丽的田野风景，劳动的人民正想回家，温暖的家就在前头，万里晴空，满路花香，题目叫平安，很多人很欣赏。另外一个人用同样的题目画了一张，瀑布如同万马奔腾下来，在瀑布的那个悬崖接壁的旁边，一棵树差不多断了，差不多断的树枝中间有一个窟窿，窟窿中有一只鸟，眼睛半开半闭在睡觉。暴风雷雨交加的时刻中间呢，他享受安息，题目叫做平安。同样叫做平安，不同的表达，哪一个是平安？
哪一个是平安？是那个环境顺利的？
不是。
你说我就是要那种，但是得不到。很多困难，但是我得不到。你要操练，怎么样操练呢？多困难一点就会。真的，身经百战的人呢，把小战当作小事。没有遇过战事的人呢，看见一只凶狗来，他就吓死了。所以你要平安，你要多不平安，从不平安产生平安。你说我不平安就要死，更多我就死得更快。不一定，圣经有一节说，他没有把我们不能承担的试探给我们，有吗？他说不，都是不过于我们所不能承担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主啊，我既然不能承担，为什么你给我？我的解释是，反给你的都是你能当的。要这样解释，这个是对的。他既然不把不能当的给我们，既然给我们，就是表明你能当，谁给你？而你能当和你感到能当是两件事。你能当了，你常常感到自己不能当。每一个人开刀以前都吓死了，开刀以后，哎，就是这样，再开一次也不要紧吧。开过刀的举手，开过刀的举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这样。我呢，三年前带菲律宾一个唱诗班到这 West Coast 去带领音乐步道会，我们一同去看那个 Magic Mountain， 去过没有啊？ Los Angeles 有一个这个 Roller Coaster， 哇，那一天是开幕，所以几千个人要进去，我们等三个钟头才去做，单单排队那一个节目就三个钟头，排的时候前面一个牌子，这个神经不正常的、精神衰弱的、心脏病的、年老的什么什么，请你不要，就 warning， 就是很危险，我看的那些孩子看的都不看在眼，因为他的孩子也没有年老，也没有神经不正常，也没有衰弱，也没有心脏病，小孩子心脏病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就上去。快要上去的时候，就要进到 roller coaster 那边一个最后一个牌子 ，chicken exit， 小鸡滚蛋。买了票，排了队，三个钟头，现在要去了，就要去死了，要不要？害怕，走。但是没有一个人要 exit， 有一个人，后来那个 roller coaster 一转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感觉，心不知道在哪里。那一个人。他呢一转回来以后吓到脸青的不得了，他对我讲一句话，他就坐在我后面， The first time and the last time in my life。 后来完了，过了两天，我说你们回去菲律宾，下一次我到美国来要不要再做？要。所以我告诉你，神给你的一切，你生命中间经历的一切，你都能过去，你都能应，不可能不能，你信不信？信不信？这样小声怪不得麻烦。多经历苦难，多经历苦难。我昨天对你讲的，就开车第一部车就买最大最难开的老爷车，困难车重得不得了，都开惯了以后呢，什么车你就放着。我的孩子啊，四岁半，我开始叫他每天写字。我叫他写字呢，不是照着那个小学课本一二三八八妈妈，不，他看到什么他就要写，所以凡是他视线所能接触东西他要写。他已经写过什么钢琴、飞机、直升机、菜汤、螃蟹什么。今年他六岁，他这些都写过了。凡是他看到他都写，这是我的 pragmatism in education。我有我的一套，可能你有另外一套，那一套不一定套得住这一套，也不必套好了。我这样叫他，有名词都弄好了，形容词很好，啊，坏，漂亮，丑陋，然后再叫他，这样我用这样的办法叫他，因为我们印尼学校里面没有中文，没有中文就不懂中文，我不信，没有中文可能以后比别人读中文更好。为什么一定要走别人的路？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为什么八点不开始要等八点十五分才开始？因为人还没有到就不开始。我们聚会有自己的价值观，三个人也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自己开始，迟到的是他落伍。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在自己的价值观上建立，而自己的价值观一定要同神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 责任感从那里起来，就是我的人生哲学。为什么跑到那边？好，那么他小的时候这些都写了，他也感到快乐，他也不感到困难，因为他起先感到困难，过了几个月他发现吃饱饭以后要写字，吃饱饭以后已经打进脑子，所以就变成一个驾轻就熟的一个功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我一个亲戚在香港，他的孩子到12岁那一年，有一天我听见他妈妈跟孩子讲一句话，老师叫我明天到学校去的时候要告诉他今天吃的菜五种，今天吃什么菜要写五种出来。妈妈说我只有煮三种啊，他说那三种也可以，今天吃什么就写，你就写最简单的嘛，豆芽最简单的。后来他同他谈完了，我听那个 conversation 不对，我对他妈妈说，他孩子不在，你应该给你孩子写最难的，因为他最难的都会写，容易的就没有问题，对不对？你今天感到人生没有平安，没有很多困难，因为你过去遇到的遭灾难太少，你要求主多多给你灾难。你没有不敢这样祷告，或者你遇到的试炼不多。我再说，早年负恶言是好的，耶利米书讲年幼负恶言是好的，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遇到许多事情，但是不要倒下去，要看惯这些，轻看轻看人家，轻看你，你看他轻看我的资格，很轻看我的技术还不够，我也轻看，怀疑怀疑者，不可知不可知者。如果人怀疑你，你怀疑他，那你说移来移去什么意思？如果他怀疑你的信仰，你连怀疑你信仰的那个根本、那个方法本身是可疑的。用这样的积极的方法应付这样的困难，平安会慢慢来。但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在基督里会这做，但是也不是坐享其成的。因为跟随基督的原则就是预备受苦，就是跟随基督。反跟从我的都要舍己背世的这样。有一个大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在德国叫做歌德，不要讲话，等你聚会完了你们讲多一点。歌德呢，他一生一世就是追求平安，心中的安平。他写 Faust， 你们知道里面描写鬼神人之间的争斗，人何等的不安。这个歌德他到年老的时候得到平安，但是有一天他请一个年轻的人叫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到他家里来，请你把音乐历史中间重要的作品一个一个弹下来好不好。他是太伟大的人物， Mendelssohn 也差不多伟大，我比他年纪轻，所以年轻的 Mendelssohn 就从头弹 Palestrina Bach Handel Buxtehude Haydn， 就是 Haydn Mozart Beethoven 重要的作品弹弹弹弹。当他弹到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第一段的时候，用钢琴弹出来Stop！ 歌德对他说什么 ？I'm sorry. When you play that movement, I lost my peace. 我一生所追求的平安突然间乱没有了。所以贝多芬的交战是在给人很交战的意味。真正的平安是你对永恒的把握，在基督里找到了真正的方式。你对你生命救赎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圣灵的印证而来，这不能错。在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环境的思想体系之前，似乎很难完全透彻了我对神产生的信任是不是心理上的作用。如果不是，这心理上的作用和自己真正的神交通的永恒有什么分别？你不能把心理从人脱分开来，你也不能把神在与人发生关系的中间用了心理的作用这方面的权柄。但是以神为本的，以神为本的，以人之间的交通的那一个经历里面包含着心理因素，这是神最合理而且神最有权柄使用的。你说、哦、这个不过感情作用，不应该，如果没有感情你还是人吗、啊，所以一定不能脱离感情作用，心理因素不能脱离，但是不能去对话心理，超越神的工作， 而神的工作也用了感情，引圣灵感动。那么感动如果感情不动是什么动？是不是圣灵工作的时候，他光照真理在我们心里，所以理性发生作用。以后呢，我们心里受感动，心里感动，感情起作用，有意志下决定，他帮助我们下决定。这些心理上的因素是整个人不能分的一部分。神做工的时候也做工在你整个人的里面，到最后呢，连肉体都要得福。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肉体是就是败坏的，这肉体是上帝的殿，你不能轻看。这 totality 整个性的人是神的对象。那么你与神之间不能完全彻悟了解，你什么时候能完全彻悟了解？我问你，保罗说我们现在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对神的认识总有一天我又发现今天的认识不过千万万万万万分之一，神太大了。但是虽然太大了，我却不能因为对他不能完全认识而不信他。正讲一个孩子在他理性没有发展以前，他已经整个人投靠在母亲的胸怀里面。最要紧的头对胸怀，不要投错了，有那一边是娘又很危险。头对胸怀不完全理解是另外一件事，我不明白神所做的一切事，但是我做神做的事都不会错。这个知道同那个明白是两件事，我不明白明天如何，但我明白掌管明天的他抓住我的手。你get what I mean？那一种 totality 整个性的 total involvement of person to person 很要紧，明白不能完全。如果能完全，我们的理性本身是神，因为理性是有限制。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很大胆啊！你敢不敢对爸爸？为什么你要生我？我们呢，先把神当作不是神，然后讲一些根本不在神面前有救物他存在的那个话语的口气讲话。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如果不造人，就省了救赎痛苦，这又很麻烦。他那一天呢，忘记请你做他的参谋部长。神也不必那么忙碌为人伤心，人也不必那么累了。No， 造人如果是因为人的犯罪的可能性而不造的话，那么你先假定人的价值和整个罪是成正比。因为汽车会撞车，所以不要发明汽车。你的飞机会失事，不要坐飞机，这种思想都是消极。你的飞机所以飞机不是为失事预备的，飞机所以是飞机，因为它有别的功用的价值是超过世事。人是被造有神的目的在里面，所以呢，我们要从尊贵从积极的方面去看，而救赎已经预备了，所以我们不能以因着人会犯需要救赎，所以呢，更好不必。这个人是以省事无事为大事的。我告诉你 transportation 是越来越复杂的。最简单的 transportation 是什么呢？两条腿，所需要的 parts 很少， repair record 最好，对不对？以后呢，人要用脚车、摩托车、汽车、游艇、船、飞机，越来越复杂。现在一辆 Boeing 747里面的 parts 可能几百万件，所以小事故全部加几百万件。为什么人甘愿？因为价值和 complexity 有一个正面的关系。法国的 Blaise Pascal 他讲一句话，他说 Man is much more valuable than plants because we are conscious about our difficulty。 你抓住这句话 Pensis 里面提到，这物不知道他的苦，人就悟我们的苦，所以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如果你不要苦，不要坐飞机走路，不必修理，不会掉下来，如果连跌都不要跌，坐在地上，没有关系。神造人有他的目的在里面。我今天没有机会很 detail 详细的一方面，很多题目都是不但是一个专题，是一套。你问我什么叫信心，我讲十天也讲不清楚。我这三天不过讲我关于信心的讲道里面几十篇里面提出三篇来讲，昨天生活的信心，今天宗教信心，明天基督里面的信心，信神的存在，信神的恩惠，自然启示的信心，特殊的信心，对圣经的信心，信心的内涵， 信心的功用，信心的来源，信心的果效，信心的范围，里面太多了，信心的根基一步不提。如果我们有三四天的时间这样讲，那么你最后对信心的就稍微有一个大纲，不过是信心两个字，所以任何一个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书，不是很简单，但是把它讲得那么复杂也不必要。结果呢，你说哇，我还没听得懂就死了，怎么办？你就是这样讲，信心就是信心。亚伯拉罕比我们更少机会听到，亚伯拉罕没有读过马太福音，对不对？那他呢，神对他讲一句他就抓一句，那就是信心。神讲一句我抓一句，大家说真的吗？神讲一万